赏国粹京剧，品文化内涵，京剧漫谈。
大家好，我是单华，又到了我们的京剧漫谈节目时间，我们继续谈专题节目样板戏不是戏。接着上一期，我们今天谈龙江颂的下半部分。上一期我们谈了这出戏的前四场，两个相邻的地区，一个遭遇大旱，百年不遇的大旱，另一个却波浪翻滚，水源丰富，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地区为另一个地区牺牲了自己的3000多亩地，而挽救了对方的90000亩地，而对方却没有给这个做出牺牲的这个地区任何补偿，要他们自力更生，这很不合情理。戏中的盼水妈因为盼水而盼瞎了眼睛，后来伟大领袖派来的医生却治好了他的眼睛，这出戏怎么看都像天方夜谭。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出戏是怎么往下演的。第五场抢险合龙，为了大坝能够打桩合龙，江水英带头跳进江里，用身体来阻挡江水的冲击。其他人一看也纷纷跳进江里，用身体来阻挡水流。如果你看到这条九龙江有多宽的话，你就知道在合龙时那个合龙口的水有多急，因为这二者是成正比的，人在这么湍急的河流里是站不稳的，何况河底又不是硬邦邦的水泥地，比泥浆还要泥浆。这一场呢，只是想表现出他们的英雄气概，能战天，能斗地。可以说戏里的人全都是超人。你看龙江村总共有110户人家，这是江水英唱的啊，却要耕种3300亩地，平均每户人家要种30多亩地，怎么种啊？土改的时候没把他们全划分为地主就算得不错了，一户人家种的6-7亩地还可以，劳动力多的种上10几亩地都已经很吃力了。何况这龙江村里的110户人家几乎就相当于100多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戏里面的主要人物多数都是单身汉。你看江水英是未婚的，那个阿坚伯也是单身一个，阿庚也是个单身狗，王国忠也是孤单一人，全都是单身的。队长李志田在戏里面提到他有老婆，但是却没有孩子，而有孩子的长父却没有老婆。这样的村庄加起来也就100多人，这100多人怎么种得了3300亩地呢？现在为了建一个大坝，全村的人都出动了，为了救后山的旱情，他们必须在一个月内建好大坝。毕竟人物地一时，地物人一年呐、在建坝的同时，这个村的人还要砌窑烧砖。烧砖窑嘛，需要大量的柴草，于是还要专门组织人上山砍柴。另外呢，在大坝合龙之前，还要把村里的所有已经种植的秧苗全都拔起来，移到高处去。移到高处干什么？那肯定是种植了。那到高处去，那不叫重新开垦土地，重新施肥，重新灌溉良田吗？戏里面还有这么一个情节，由于水漫金山，全村的人都要搬家，搬到高地去。搬家搬到高地做什么？当然是要到高地去住了，那不就要到高地重新建房屋吗？至少也要搭帐篷啊。这一切的一切不是超人他们干得了吗？后山有多少人， 戏里没有说，也没有交代后山是什么行政区域，是村庄呢还是乡镇呢？那肯定这不是县了，因为戏里说龙江村和后山都受县委领导，但是从他的人力来看呢，应该比龙江村更小的村庄。你看那县委让龙江村人做这么多事情，却只让后山负责做一件事，就是打通虎头岩，目的是让龙江水顺利地流向后山。凿岩洞是强劳力，但用不了人多，如同挖一个地道只能一两个人能动锄一样。但是在龙江村建好百米大坝后，后山还没有打通虎头岩，龙江村又转移秧苗，筑好了这个烧砖的砖窑之后，全村人都搬到高地之后，虎头岩仍然没有打通。最后龙江村不得不抽调人力，在江水英的带领下到后山去支援开山炸石，最后才打通虎头岩。由此可以推断，不敢说后山人口一定少，但是后山劳动力一定比龙江村少，所以才需要龙江村去支援。比龙江村更缺人力的后山却拥有90000亩土地，平均每户岂不需要种上1000亩土地？怎么种啊？现在美国、加拿大这些最发达的机械化农业都做不到。在第八场里有这么一个情节，阶级敌人王国忠扛着一把铁铲就要去破坏大坝，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样板戏不是戏·龙江颂》。我真不知道他怎么破坏这个大坝，这个大坝是百米长的拦江大坝，不知道要用多少钢筋水泥方能阻挡波涛汹涌的江水和抵住水的巨大压力。这样的大坝没有重磅炸药或者 B-52 的俯冲轰炸，你就别想撼动它。可是戏里的王国忠却拿着一把铁铲去破坝，这不是大笑话吗？说到这个王国忠，还有更可笑的。王国忠的原名叫王国禄，本来是后山大地主的管家，常年帮助地主欺压百姓，还害死过盼水妈的亲人。戏里面说在解放前夕他从后山逃到了龙江村，按照王国忠在戏里的台词是这样说的，我在这里隐藏了10几年，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十几年竟没有人认出这个人是隔壁那个村的地主狗腿子，而且是带有血债的，可见这个阶级敌人的隐功有多深呐、比穿上隐身衣还厉害啊。戏里面还有这么一个情节，龙江村的大坝正式合龙后，滚滚江水涌向后山去，但是后山却传来消息说虎头岩依然没有打通，于是江水英决定带着人到后山去帮助打通虎头岩。这个人能跑得过江水吗？那个坝已经拦住了，江水已经涌向后山了，你还要跑过去打通这个虎头岩，来得及吗？就算你来得及，那江水涌到的时候，岂不是要把虎头岩里的民工给淹死不成吗？戏的最后一场，第九场丰收凯歌，说的是各个大队的人都来交公粮，龙江大队人也来交公粮。管理员一看都傻了，因为公社交代过不要收龙江村的粮，因为他们今年欠收几乎是颗粒无收啊，既然都没有收成，龙江村哪来的粮食呢？ 不就是烧砖烧窑得那几千块钱，又到市场上去买高价粮拿回来交公粮吗？那龙江村的人他们又吃什么呢？花大钱去买高价粮，却不是给自己吃，而是拿去交给国家，那不是神经病吗？何止是神经啊，简直就是草菅人命啊！戏只演到交公粮为止，没有继续往下演，相信他也不敢往下演，因为继续往下演，龙江村必定会大量饿死人。他就是大跃进引起大饥荒的一个缩影。好了，关于龙江颂我就谈这么多了，下面让我们来听一段京剧，是京剧《鸿门宴》里张良的一段唱。当时张良劝刘邦韬光回营，卧薪尝胆，将来必有作为。唱段的前面几句是这样的：请主公但把宽心放，细听微臣说端详，强弱不敌战必让，保中起险可兴邦，养得兵强马又壮，负其三秦定家邦。前辈的越王勾践有质量，要学他卧薪尝胆，在逆境之中图霸强。张良此番故乡亡，三件大事在心旁，使项羽迁都彭城，把咸阳让，留与主公建都立业，称帝王。演唱者陈少云。
请主公但把宽心放，细听微臣是端详，强弱不敌战必让，保中起险可兴邦，养得兵强马又壮，辅佐三秦定家邦。前辈的越王勾践有质量，要说他卧薪尝胆，在逆境之中图霸强。张良此番故乡亡，三千大事在心旁，是项羽迁都彭城，把咸阳让，留与主公建都立业称帝王。孙薛达之后叛徒归汉，心所向纷纷来投报汉王。此一番我把那心寒烈卒元帅放，臣以国事见贤良，若有人臣错事，即可拜他为大将，定能够率领三军保住东归，一破强敌出霸王。今日里拜别主公，他相帮待来日结下再显得意。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您刚才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样板戏不是戏龙江颂。那好，这次节目就到这，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京剧漫谈节目，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ozvoice.org ozvoice.org。 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邮箱是 soh@soundofhopeaustralia.com soh@soundofhopeaustralia.com。 京剧漫谈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国语手机 APP 为每周三晚上6:30，重播时间是 每周日晚上6:30，有时候我们也会在 FM 的调频台上播出，播出的频道和时间是悉尼 FM90.1， 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30到9:30之间，悉尼 FM90.1， 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30到9:30之间，欢迎到时收听。